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罗藤木的炭火。罗藤木的炭火。好，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诗篇120篇3到4节提到了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好，那我们知道啊，以利亚先知曾睡在罗藤树下。以利亚是旧时代最有能力的先知，他曾在加密山上大战了450个巴利先知，大大的得胜。他又靠着上帝的能力与亚哈王的马车竞跑，而且跑在前头。一次得胜并不是代表第二次的得胜，二次的得胜也不等于永远的得胜。所以摇晃的妻子耶洗别是个邪恶的女人，她下令杀以利亚，以利亚就害怕难逃了，逃到了别示巴，留下仆人自己逃入了旷野。他逃了一整天，来到了罗藤树下，疲惫灰心之际，就在那向神祈求，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随即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这是我们圣经看到的罗藤树。好，那罗藤木到底是什么呢？罗藤木是一种灌木，含水量非常的低，砍下之后就能够直接燃烧，其燃烧的火焰甚至可以达到1000°C啊，常被当地的居民作为烧柴使用。诗人用罗藤木的炭火比拟诡诈的舌头就像火一样，一出口就带给人伤害与痛苦。不过诡诈的舌头人他也尝试受到原生家庭的伤害，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因而他的舌头就如同沙漠的干热，给罗藤木带来干旱，他的内心充满着苦毒和怨恨，他就容易以苦毒的坏来对待别人，如同罗藤木的火焰会伤人，给人带来痛苦。而这里谈到了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就是这个世界的特征。当我们与世界接触时，世界在我们身上最有感觉就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是一个世界的特征和代表。当以赛亚进到圣殿里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一个蒙神光照的人首先所要感觉就是嘴唇的问题，因此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你的嘴唇把你心里的光景都显明出来了。如果今天我们的口喜欢说不准确的话，挑拨是非的话，就表明我们不在主的里面。求主厉害的光照我们，叫我们由自己的话语看见自己的光景而有所对付。今天你有感觉你的嘴唇是不洁的吗？愿我们都勒紧舌头，紧紧的跟随主。因此罗藤木的炭火给我们带来一个醒思，最重要是要对付我们的舌头。
知道我的道路。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诗篇120篇第二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为何不离开米色与基达之地。为何不离开米色与基达之地？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诗篇120篇的5到7节。我聚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这位爱好和平的诗人哀叹自己被迫留在米色和基达的人中。米色是亚伯的儿子，人皆知道他的后裔成为野蛮未开发的人，他们是住在黑矮一带的地方，他们是住在迦南地的北面。基达是以实玛利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后人也是残酷无情的，他们是住在亚拉伯的旷野里，正在迦南地的南边。一个属于神的人是应当住在迦南美地的，迦南是神应许给他百姓，凡神的子民都应当留在迦南地，不应当住在迦南地的北面，也不应当住在迦南地的南面。如果他住在迦南地，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他在那里就得以与神交通，蒙神的保守。但是在这里，虽然大卫还是住在迦南地，并没有出去，但是就着他的灵里的感觉来说，他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迦南地，落在迦南地的外面了。诗人被迫放逐到恨恶和睦之野蛮人的中间的日子太久了，那种环境根本不合适他。他寻求和睦共处的努力，在外邦之地没有诗人说话的地方，那是一个征战之地。好，接着让我们来听陈蒙恩老师的短讲信息。上行诗的赞美，上行诗的赞美。
从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都是论到的上行之诗。那么这个上行之诗呢，有一个用途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逢从这个耶路撒冷城一直往耶路撒冷城里的锡安山就是要爬楼梯往上到锡安山，然后锡安山上就有圣殿建造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他们每逢要往圣殿去朝见神的时候，一面走着斜坡走上楼梯，一个个楼梯走到圣殿那里的时候，他们就一面走一面唱，就唱这15首诗，叫上行之诗。那么在背景上就是可以说他们每逢安息日到圣殿的时候就唱这首诗，他们有时夜朔到圣殿的时候唱这首诗，他们有时是平时的时候那种心愿有的是早上晚上都到圣殿去朝见神的也唱这首诗有的是一年3次从全国各地月节、五旬节、祝棚节，他们全国各地或世界各地犹太人到耶路撒冷，他们到圣殿朝见神也唱这首诗所以这是他们朝见神敬拜神所唱的诗。那从这也说出什么呢？说出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你看他们到圣殿朝见神的时候是不可空手朝见神，这是律法书的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把上好的礼物献上，所以他的牛羊就是献祭的祭物。那同时是以赞美，带着赞美的心不是感觉说我还要奉献一些东西，不，每一个奉献是带着赞美感谢， 这乃是告诉我们，今天说出几方面。今天第一，我们到了主日或者教会聚会的时间，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的感觉如何？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的感觉是，主啊，我要来侍奉你，多么好啊，是多么蒙怜悯啊，卑微不配的我可以侍奉你，然后就充满对神的赞美，唱着赞美诗来参加主日聚会，啊，在路上的时候内心已经哼着诗歌了，哼着充满赞美了，神多么得到荣耀。若是一个个来聚会都是勉强的，哎呀，主日又到了，我又要聚会啊，好像是勉强的，或者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完成基督徒的义务，那这神不能得到荣耀，而是我是求之不得的，甘心乐意的，是内心涌出赞美词的，是以称谢进入神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是这种的心情，这神就得到荣耀。还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中侍奉神，用诗歌赞美侍奉，还有服侍弟兄姊妹侍奉神，那么每次侍奉你是带着劳苦被重担的感觉，还是带着赞美啊？感谢主又能够来到教会中侍奉主，常常是充满赞美，若是这样就对了。所以旧约时代他们来到神殿中，尽职的祭司立位人，他们是唱着上行之事，一面走一面赞美。
好，陈文老师在这个短讲呢，跟我们介绍了上行诗的背景，总共有15首，而这个呢是往耶路撒冷圣殿朝见神的时候对词唱的诗歌，所以他是在那里赞美朝见神的与神相见的那种关系当中啊，而最重要是谈到了奉献与赞美的心态，带着一个奉献的心，不可空手朝见神，而且呢欢喜快乐的来朝见神。那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个旧约时代的这种赞美与今日教会聚会的赞美来做个比较的时候呢，这呼吁每位信徒在参与教会聚会的时候带着赞美和感恩的心，而不是一种履行义务。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他从这个旧约我们到底能够学习到了什么，尤其从上行诗当中我们得着了什么启示。好，接着让我来看今天的真心话。第一个主题谈到了上行的经历，上行的经历。而我们上行诗呢引用了江守道弟兄呢很多很多的他的思想，他的信息，因为他是走金钱派路线的，所以揭露他很多的信息。首先谈到的是上行的渴慕，在极浪中求告耶和华。一个人属灵经历的开始，总是先在里面有一种盼望，有一种心愿，有一种感觉，觉得他自己，哎呀，我现在离神实在是太远了，盼望和神多接近一点。如果一个人在心灵里面对神有一种渴慕，这种渴慕乃是属灵生命的开始，乃是往神那里去的一个起点。作为神的儿女，最宝贝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颗盼望更亲近主与爱主的心。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有这种感觉，常常有这种催促，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就能好好的往前去。但是许多的时候，一个人要主不一定是纯全因着对主的爱，很多时候乃是因为他碰到了难处，有了急难，有了问题，因而他心受到了激励，转向他的神。正如第一节所说的，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我们若能一直单纯的在爱主，这是何等的好，但是因着肉体的软弱，我们往往不能长久单纯的爱主。很多时候呢，我们里面呢是落在苦难时候、急难当中呢，我们才会求告神，才会祷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祷告是最多、最真、最迫切的。苦难逼我们真实的呼吁神，苦难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那呢，我们属灵起步呢，第一件事就是你们要有一个警醒，要激动起来。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要神的心，我们心转向神、渴慕神，这就是我们上行的开始。巴不得今天神的灵临到我们中间，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起来醒悟，看见说我们今天光景不对了，我已经落到世界里了， 已经落到不正常的情况了，我要起来起来渴慕我们的神啊。哦，因为我们都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向前行，不愿停留在目前光景中，你愿你的话来激励我，你的灵来引导我，使我的灵程一路向上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好，那接着看第二个主题，谈到了这个米色与基达之地，米色与基达之地 米色与基达之地。好，米色与基达之地在这个地方要讲什么呢？好，米色与基达之地呢，是当时的一个地理背景哦，当时的一个地理背景，就是当时的一个地理背景。那呢，米色基达它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米色跟基达当中呢，米色基达当中呢，米色是亚弗的子孙，居住在这个黑海地区；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后裔，生活在亚罗巴罕荒这个荒野中哦，位于迦南地的南部。那神子民的应用是什么？神子民应当居住的是在迦南美地，这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有神的保守和交通。那呢，以我们现今的新约的信徒来讲，基督是我们美地，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基督就成为我们的牛奶与蜜之地，神在基督里将一切的丰富都给了我们，满足我们的需求。好，再来呢，为何呢不离开米色与基达之地呢？为何不离开米色与基达之地呢？为什么不离开呢？好，让我们来再看这个主题。这个因为没有醒悟自己的光景，如果我们若在世界里与主远离了，里面还没有感觉，这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光景。今天基督徒对主的心实在是冷淡，你说他爱世界吗？他还没有完全落在世界里，但是呢，他与世界的分界是已经不太清楚了。当你在这种光景中的时候，你能上行吗？是不能够上行的。就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不要来搅扰我，这就是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苦难里面里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就常常在一个模棱两可的光景中，你说你爱世界吗？你也不敢爱，所以就变成什么？你不信的人还更可怜。为什么？跟神的关系又不好啊，对这个世界你也看清楚了。那呢，不信的人他也去可以享受最终之乐，贪爱世界，但是你不能。所以呢，当你这个不能往上行的时候呢，神呢就借着苦难来调整我们。如果在你的属灵生活中一点难处也没有，恐怕我们就是冷淡自满自足了，对主不追求了。神借着爱我们的缘故，就用苦难来搅动我们。有事情发生了，有难处临到了，或者身体生病了，或者家庭纠纷了，或者工作事业上有难处了，当这些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惊醒了，犹如浪子回家。这个浪子是从哪里开始回头的呢？乃是从他的醒悟开始。他现在有一颗心要回到父亲的家里，要有属灵的进步。这件事就是里面要有个警醒，要激动起来，在你的灵里要兴起一个愿望，你的心要转向神，你向神有所要求，你要向神，你要的是神自己。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要神的心，我们的心转向神，渴慕神，就是我们上行的开始。所以不离开米色跟基达之地，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在基督里，没有在基督的丰富与丰盛里，没有在牛奶与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感到枯干，感到干渴，但是呢你又没有力气起来上行。感谢赞美主，神借着圣灵感动，借着圣灵引导，把我们这一群人早早的唤醒起来灵修，开始建立神的关系。那我们相信我们西三家人都是怎么样，都是有一个上行的心智，有一个渴慕神的心，不然呢我们不可能早起。愿我们 跟耶稣更多的呼求，让我们更多的跟他呼求。不管你现在环境是如何，每一个环境都是主耶稣量给我们的。重点是你醒悟了吗？你醒悟了吗？若是你现在已经落在米色与基达之地，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让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的主。我们就像一群眼睛迷茫的羊，走着走着就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米色与基达，走着走着就离开了牛奶与蜜。来，你借着环境，借着你的杖、你的竿，再把我们带回来你的丰盛。我们感恩你为我们设立的西山灵修平台，成为华人的，让我们这一群人能够记得每天早上的灵修，能够被你的怀所，被你的灵所吸，让我们属灵生命更能够往上往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但是我们又有一颗贪爱世界的心。主耶稣啊，我们感恩你今天借着上帝是再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魂能够持续不断的往前，从渴慕的开始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渴慕。如果你觉得现在里面极其的枯干，极其的软弱，极其的就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否没有热情，是否没有热心，是否软，总是想往后。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侍奉的心态，你知道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但是我们紧紧的依靠，纵使我们在软弱光景当中，你也借着灵修同伴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身边。我们感恩，我们感恩，我们也愿今天的灵修挑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快快的离开米色与基达之地，不再在世界搅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入世的圣徒，纵使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与世界却有分别。愿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借着你赐给我们百般的智慧，把你的恩典，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耶稣，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纵使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也感恩，我们也赞美。就今天短短的灵修，把我们再回带回来到你的牛奶与蜜之地，再来享受你丰盛与丰富的生命。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你是不是觉得常常有时候里面就有一种不满、软弱，爬不起来，往下沉，是否没有力量？这是跟神的关系已经出了。愿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上行师再来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与神恢复好关系之后，我们行走就有力量了。 我们侍奉就有力量了。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